然后呢，他们要的统统给他们，尤其是怎么样能够增加他们的吸引力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们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斯帖什么也不要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说，以斯帖他有一个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以斯帖他和普通的女子都不同。普通的女子呢，一定要打扮的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以斯帖他一点都没有做作，他觉得神给他的就一定是最好的。如果是神的旨意，神可以把它放在恩典的高峰；如果不是，他一点不强求。所以你在这里碰到的以斯帖呢，是这样的一位。但是最后你看见他果然坐在宝座上，果然坐在皇后的宝座上。所以呢，你看神呢就把他放在什么？就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。那么这是第二章的故事。那么第二章的故事完了以后，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王宫里面有个宰相，这个宰相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叫做哈曼。这哈曼呢，亚哈睡鲁使他高升，就是捧他，把他捧到很高的位置。那么因为他就像宰相一样，所以每个人见到他的都要向他跪拜。但是你知道，摩迪改是犹太人，尤其他一直站在朝门口，所以等到这个等哈曼这个出来的时候或者进去的时候，所有经过的人都要向他跪拜，都要向他敬礼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因为摩迪改是犹太人，他不跪也不拜，当然他不能跪，怎么能跪怎么能不拜呢？结果当然下面我们知道说哈曼呢自尊心受伤了，所以呢他恼羞成怒，他认为说我对付摩迪改是件小事情，我要做一件大事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到了这个正月的时候，他就在人面前呢，就按照日日月月要制土耳其制签。那么然后他看呢，到底这个月这一年哪一个天是最吉祥的，那这个他们想，这是哈曼想的。那么当然哈曼能这样做，证明说亚哈水鲁是迷信的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能打动这个亚哈水鲁心。在某年某月某日，如果你做什么事的话，对王有好处的。那么一个迷信的人多半都是怕死，你知道，你很少看见一个人呢，四十岁以前去犯病的，没有，都是40岁到了40了，哎，他觉得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了，所以呢，就去找算命先生。那么算命先生呢，就怎么说都可以。那么有的说，哦，你不能过42岁，你要改你的命，那怎么改你的命？你怎么说？你随便他怎么说，你就照听就是了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就做了这个俘虏。同样的，亚哈睡鲁也是这样，你可以知道他是很。因为他是个迷信的人，所以你知道现在他们就去制签，他们要看哪一天是最好的日子。然后呢，就到这个亚哈睡鲁面前，就告诉他说，有一个族对你是没有益处的。那如果你怎样怎样做的话，那我在摆上，那然后我再贡献多少多少的金钱，等等等等。那么最后呢，圣经最后呢，你看见这个。圣经这个结果呢，果然他们决定一个日子，就是12月13号。那么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亚哈睡鲁，所以亚哈睡鲁是个昏君呢，那么他看见了这个他就听了哈曼的话，然后呢就决定正月13号在一夜之间要把所有摩迪改一族的人全部牵连。所以当然这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那故事开始以后，这个摩迪改呢刚好那个时候在朝外，他听见这个消息，他就进食哭泣。那么然后他想办法送消息进去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关心这个以斯帖的前途嘛。所以他正在那里披麻蒙灰啊，正在不这个哀其哭嚎穿麻衣，结果在我炉灰里面，然后呢，王后以斯帖呢就打发人去，希望把他一件衣服换一换，就是给他一件衣服， 要他脱下麻衣，那结果呢他不肯。那么然后呢最后这个以斯帖
最后摩利改呢就把消息送进去了，
意思就是说他所要的不是换衣服，他所要的是换朝代。现在的难处在哪里？现在的难处就是错的人在朝中，对的人在朝外。等一等，你看见摩利改是对的，因为后来摩利改也做了宰相。所以问题不是换一件衣服，问题是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，错的人放在错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后面故事的发展。所以然后呢，你知道以斯帖为什么很犹豫呢？因为他好几天，已经30天，他没有见王的面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如果王没有招以斯帖，如果以斯帖擅自的来到王的面前，那是非常危险。除非他向他举金杖，否则的话呢，他有处死的危险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叫，所以现在这个以斯帖，这个摩利改要以斯帖进去，去说明，去告诉这个亚哈睡鲁，那么去暴露这个哈曼的诡计。那么以斯帖呢，起都很犹豫，因为他知道他好久他没有招他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摩利改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不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”他从一个灰姑娘，后来怎么变成王后？他今天怎么得着王后的名分？从表面上来看，只是一个犹太的女子进了王宫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对于摩利改来讲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？那现在如果你不说话的话，神不是非你不可，神可以从别的地方叫犹太人能够得到解脱。但是你为什么要失去这个黄金的机会？你今天做了王后，不是光是做王后，你做了王后背后，你知道在神的主宰里面，他已经安排了一步。那现在问题，你肯不肯顺服他的旨意？如果你肯顺服的话，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到解脱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以色列怎么说？你意思是说，好，那么我若死就死吧。所以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所以证明说他降服下来，在神的旨意面前他降服下来。所以第三天他就穿了朝服就到王面前，那么他以为这下已经死定了，结果没有想到王就伸出他的金杖来，结果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然后呢，王说：“就是王，他说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”他其实说了三次，一次给了一半，再一次已经全部都没有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信口开河的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亚哈睡鲁他说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那如果我们是以斯帖，应该赶快就抓住机会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抓住机会的话，这下问题就解决了吗？问题就解决了吗？那么他的请求是什么？他的请求就是说，那么如果王以为美的话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天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好了，哈曼呢，后来果然王照办，那么哈曼呢，就赴席了。那么然后呢？他在酒席的宴就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斯帖，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；你又缺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”那如果是我们的话，马上就暴露这个哈曼就好了嘛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你看这个以斯帖，所以我们知道神所拣选的人都是不平常的人。他一面你看他是自然，他从来不装作不做作的。他从来不打扮，他一点都不做，我什么样就什么样子。那他能相信神的手，他相信神在环境上是主宰一切的。你看，这是以斯帖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见他现在已经哈曼到手了，但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我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，准我所求的，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”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。 很稀奇，为什么明天？他说我现在他请哈曼赴宴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能不能请他明天再来赴这个宴。那么你不要忘记，那整个问题的症结就在明天，就在这个明天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。好了，那么什么事发生了呢？当然了，这个哈曼呢，一听一到了赴了王后的宴，他欢欢喜喜就出来了。那出来了，他很高兴，兴冲冲的。结果碰到莫迪改，他不跪也不拜，连身子都不动，他气得实在是不行了。那么，然后他还忍耐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忍耐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了，然后就把他的朋友啊、妻子就来了，然后哈曼就将他丰厚的荣耀、众多的儿女、王抬举他，使他超过众首领上。那么还有呢，王后呢也预备宴席。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陶醉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回忆他荣耀的过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在他的妻子和这些人面前，他们就说这些故事。不过呢，有一个美中不足的，他觉得美中不足，就什么都很好，但是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呢，我虽然有这些荣耀，和我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你看他跪，他动也不动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妻子呢就建议了，他这样好吧，我们呢不如呢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所以明天早晨呢，你一大早啊就求王，然后就把什么呢？就把莫迪改就挂在上面。哎，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不要忘记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明天，都是明天。那么那个晚上呢，刚刚好啊，这个王睡不着觉，也许前天龙虾吃太多了，所以他今天不睡。那睡不着觉呢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件事情就是说，等到王后刚以色列刚刚做王后的时候啊，有两个人要害王的命。结果莫迪改就把这个消息就通知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呢就告诉王，这个王的问题就解决掉。所以谁救了王的命呢？当然是莫迪改救了王的命。但是呢，王老早忘记那天晚上呢，就是因为睡不着觉，所以就叫人说来读一点历史吧，所以他们就念个历史给他听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在这里你没有神这个字，但是神的手到处都在。你看见在以色列故事身上，在以色列身上，在每一个身上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然后就上面说是王的太监有这么一回事，有人要下手害亚睡罗，结果莫迪改把这事告诉王后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王就说了莫迪改行这件事有没有赐给他什么尊荣跟爵位？没有。那旁边的人说没有赐给他什么了。所以王就说了，那个时候很奇怪，他就说谁在院子里面？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早啊，大概那个哈曼也睡不着，因为他想天早一点的亮啊，早一点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了，所以一大早就到院子去见王了。所以刚好他进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要求见王，要把这个他挂在木架上。所以呢，臣仆就说哈曼呢就站在外面，王说叫他进来，然后哈曼就进去了。王就问他，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呢？那当然了，哈曼的往脸上贴金子呢，他心里想说王所喜悦的人不是我又是谁呢？所以哈曼就回答说，那王所喜悦尊的，那么他说，那么当如何对待他呢？那么因为哈曼觉得不是我还有谁呢，所以他就说了，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呢，应当将王所常穿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，命他将衣服呢给王喜悦尊荣的人穿上，使他骑上马走遍街市，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所以他以为他不知道怎么对号入座的，他以为是他自己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好了，你要这样的对待他，当然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王对哈曼说，你赶快把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大莫迪改去行，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以缺少。